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3月4号，星期天，农历是正月十七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问题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听得到吗，师傅？
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嗯。
哎，听得到吗？
听到，听到，请讲吧。嗯。
哎，就是我们在，就是说有的新同修刚学佛修心念经的时候，他有遇到几个同修这样说：我刚开始念经的时候犯困、头痛。我们怎么给他去解释呢？这个问题，师傅。
犯困头痛嘛，很简单了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一个人平时思想非常散乱，一旦等到他思想集中了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那么，脑子就会处于一种休息状态，啊，大脑皮层不工作，然后慢慢的人处于一种大脑的那个停滞状态，然后人就会觉得疲倦。因为我们平时走路也要用精神，吃饭做什么事情都得精神的，因为没有用精神的话，你可能走路会摔跤啊，你穿衣服啊，刷牙洗东西，你每一个东西都要用脑子的啊，并不是说你很放松啊，你这个什么都要用脑子。只有当你坐在那里念经的时候，你的大脑皮层完全处于休息的状态，这个时候人就会突然之间感觉一下松下来，一下松下来嘛，就是完全就是说感觉人特别特别的疲倦就开始了。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精神好的不得了，一回到家人就瘫下来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
是的。那师傅从那个业障角度来说怎么解释呢？他刚开始念经时。
那很简单了，要业障角度上来讲，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灵性啊，问他要啊，要的急啊。
哎，对，
因为你从来没有还债嘛，你第一次还债，人家当然盯着你要还债了，就是这样。
哎，对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您在之前的节目录音中开示，你说那个袁了凡属于后得志，后得志的话就是将来在天上的园林会越升越高，请师傅开示一下后得志，就是说师傅什么就叫后得志呢？师傅知道吗？
就是根基不是太深，但是呢靠现世今世的修行所为啊，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境界，是这样的概念。
哦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就是说，同学们问怎么修得厚德志，比如写正能量的文章，就是咱法门正能量文章，
对呀、啊，
就总结并传授妙法等等，让更多的后人看到我们的法门殊胜，这属于厚德志吗？师傅，
那当然了，你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，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自己受益不啦？
受益啊！
哎，好了，你自己受益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就是在得到这种智慧呀、啊。所以你在帮助别人，你就是自己在得智慧呀、啊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那师傅，我突然想，那个诺贝尔奖是不是也属于厚德志？他留给后人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理解。
像这种，他是属于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了。他能够留把自己作为一个奖项来激励后人，创造更多为人类做贡献的这种能力，他也是激励众生能够为人类做出贡献。我觉得他也是个智慧啊。也是个智慧。
也是一个智慧哈、啊。明白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同修问，前世如果受了一定的刺激，进入了80天后，这种刺激算业障吗？是否这种刺激？
前世什么？对不起。
就是受了一定的刺激，进入了八十天后啊，这种刺激算业障吗？是否？
受到刺激之后，你说的是进入80天中是吧？前世啊？
对，
那当然业障，那当然业障了。比方说你现在两种，你过去生中杀过人，你说是不是在80天中啊？你受也受刺激的呀。比方说夫妻两个人吵架了，你把对方气死了，你自己吓了半死，你而且你自己一辈子觉得对不起他，你是不是进入你的80天中啊？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进入八十分钟了，
进入八十天钟嘛，而且不能消掉了，消不掉了。
那师傅，如果消掉的话，是靠小房子还是靠礼佛大忏悔文呢？师傅还是靠修心呢？师傅这个
全部全部，没那么简单的，
全部，
全部，就
是、哦，好的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请问师傅，小孩子长头发晚，除了跟遗传以外，从玄学上有什么样的说法吗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小孩子长什么？
长头发晚，长头发晚。
什么叫长头发晚呢？听不懂、啊。
就是那个头发长到，就是他头发长得晚，有的孩子不是头发、
长得晚，晚。
长
得晚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好啊，反正只要有头发就好了、一般的来讲，头皮细胞发育不良，头皮就会长得比较晚、头发长得比较晚。但是你要是头皮血液循环比较良好，那么头发就会长得比较充足。像这种情况嘛，从玄学上来讲，头发太密的人嘛，就是比较劳碌命啊，比较苦啊。
哦，那头发软的人呢，师傅？
头发软的人心比较软。
心比较软。那师傅，请问一下，现在社会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掉头发掉头发，他从玄学角度有什么样的说法吗？就是现在头发掉的越来越多。
那就是很简单了。第一，吃的东西不够这个正能量，也就是说，不是吃那种 natural 的，不是吃那种这个有机食品了，对不对啊？就是人家说这种自然食品吃的少了，越来越吃的那种各种各样的一种经过一种化学啊，经过一种非自然的生长的，对不对啊？像这种东西吃的多了之后，另外呢，人的确是压力比过去大，因为过去曾经讲过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压力大的人啊，这个头皮啊会啊头发会生不出来，为什么啊？会掉的也快，为什么？他的大脑容量厉害呀、就是他不停在忧愁，不停在发愁，他的整个的毛发的很细微的细胞会产生变化，所以过去胡子须一个晚上积成，把那个胡须啊，在一个晚上的白须，这个胡须可以积成白的，所以他就混出糟官了嘛，对不对啊？
明白，
对。
哦，那师傅，人家说的，一夜之间就是黑发变白发，这是怎么讲究的？
就是太急了呀，急死了呀。所以人的生理跟心理完全都有变化的呀，都有关系的呀。所以你去看一个人的生理上变化，对不对啊？跟心理一定有变化。很多人生理上长不大啦，或者怪怪的啦，或者怎么样啦，跟他心里绝对有变化。一个人那个一个人的样子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怎么回事的呀。样子你看看菩萨的样子好不啦，对不对呀？
好，
那你看看这个人如果凶神恶煞的不像菩萨们，那肯定有问题了。
对，是，他尤其是那个我们以前遇到那个卖甲鱼的老板，一看着他就是那个身上的那个戾气啊，就感觉
这种老板，卖鱼的杀动物的，你看看他那种样子，那种眼睛一看嘛就知道，遮不住的，没有用的。
明白了。师傅，你刚才讲的那个头发，我觉得我就很想问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你为啥了解怎么这么多？是您从小就开始博览群书吗？是这样吗，师傅？这个问题。
是的，我从小就很喜欢。我不能讲吧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三国啦，看过戏
啊，
封神榜啦，三国啦，西游记啦，我都看，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看这个三国那句话跑上来就是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啊。
明白，
这此乃真理，这个东西你要记得住的，看来
那师傅，你看《封神榜》姜子牙，那你师傅您说说姜子牙吧，我们要学习姜子牙哪种精神呢？姜子牙，师傅，
不要跑题跑得太远吧。
明白。
像这种过去的 天上的一些伟人呢、啊、把他神化到人间了，实际上他们在天上真的是有其人的，只是人间在传说当中把他们各种各样的描述啊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要学他们精神，精神就是什么？精神就是稳稳坐钓鱼台呀、啊，一个人要稳得住啊。我们就是学佛当中叫定呀，对不对呀？啊，
对对对对，
你没有定力，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。你定不住，你有什么定力？你有什么能够改变得了？改变不了的，这个世界一切都改变不了。你自己自己要定得住啊，明白了吗？
定得住，明白明白啊、哦，是，那是不定得住就能守得住戒，你定不住就守不住戒，
对
呀、啊，理解吗？
对呀、啊，你看见你喜欢的，你不要去动心，你就叫定得住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女孩子她们看见衣服了就定住了，
我明白明白明白，
你看脚就不动了，看见橱窗里就不动了。这个就是说他们某一件事情对他们特别的吸引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从我们现在学佛人来讲，我们只要闻到佛法我们就定住了。
明白。那师傅为什么女人就天生喜欢买衣服呢？师傅，
那女人的雌性，这个雌性荷尔蒙啊就是非常喜欢漂亮的啊，这个没有。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
它雄性荷尔蒙和雌性荷尔蒙所产生的那个分子结构不一样，所以很多的啊女士就是喜欢漂亮啊，你看看女人天生爱打扮的，对不对？男人天生出力出气的无所谓的，这个就是它的雄性荷尔蒙和雌性荷尔蒙它所产生的效力不一样，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就是真的是天生的，你就像时时性也，所以这是人的本性当中的，对不对啊？
嗯啊，对对对对对。
所以你说，所以说人民以食为天呐、啊。你说看见吃的东西，男男女女都喜欢的、啊，老老少少也喜欢的、啊，啊，谁都喜欢吃、啊，对不对啊？除非我们修得好的法师了啊，过午不食了，瘦的嘞。
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师傅，您的素食火锅很好吃啊，啥时候能吃上您的素食火锅呢？
不是我的，大家的。
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您开示过，我们求的不灵，说明有业障，要多求福，多念礼佛。请问师傅如何理解这个多求福呢？师傅，您给大家讲一讲吧。多求
福，求福嘛，就是求福报呀。求福报的话嘛，实际上。讲句心里话，就是在人间过得舒服一点，烦恼少一点，困难少一点，对不对啊？那你不是一心一意更好的学佛吗？有个生存环境好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就是说一个地方大家都没有尔虞我诈你争我斗，那是不是生存环境就好？那就更容易念经修心了吧。
对对对对对、是的是的是的、
就是这样、
明白了明白了、明白了。那、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刚才你不是讲到的那种天性吗？你刚才说的、那嫉妒别人也是天性吗？是不是？
对啊，嫉妒从小就会嫉妒的，这也是、你说天性也好，说劣根性也好，实际上人都有这个劣根性、因为动物都会嫉妒的，鸟啊、你看看鸟会不会嫉妒了，鸡为了抢米你说会不会嫉妒了，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嫉妒心是人的天性啊、所以也是要改掉的、所以这五欲六尘里边这些都不好的。
我觉得嫉妒很不好啊，师傅。
非常不好，嫉妒人家产生嗔恨，嫉妒人家自己产生自卑、嫉妒人家自己产生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傲慢心都会有的、看不起别人、看不起别人也会有。
明白了明白了，谢谢师傅您的慈悲开示。师傅您说您开示过，佛是功德圆满的，因为他的果出来全部都是圆满的。那么师傅问你们，佛的果出来都是圆满的，那么佛种的因会不会圆满？佛不造因，出来的果当然是圆满的。请问师傅如何理解佛不造因，出来的果当然是圆满的呢？师傅这个问题。
佛不造因，因都没有了，果出来当然圆满的。我问你，你说太阳没有乌云的话，你说太阳照到你身上是不是暖洋洋，是不是圆满的啦？你没有乌云遮挡，你不是圆满的吗？就是这样啊。
哦，明白了，
对不对啊？
哎呀，谢谢，对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什么样的情况下南天门会开呢？师傅，天上的问题。
南天门会开，南天门天天开着的。
哦，
迎来送往。啊，只是这个南天门都是送的神仙呐、天仙啦、什么什么啦、菩萨啦都有。南天门是应该也是进这个我们说四圣道，也可以走他这条路的，所以很多人进入南天门之后，他再好好修，他就上去了。
哦，那师傅进入南天门，岂不能见到玉帝了、玉皇大帝了？那时候，
我问你一句话。你进入北京就能见到我们首长了？
不一定
对不对啊？
哎呀，
那你要看你的
对，
看你的自己的功德的呀，你功德够不够啊？
对，如果你在人间修为非常好，成为人间的菩萨，你从南天门走的时候，说不定玉帝会见见你，看看你这位人间的菩萨来到天上。
那是你想的。你想的，你蛮有想象力的。
哎呀，师傅还想听师傅讲天上的事。
天上的事讲一点点给你听听，真的。你如果有修为的人，的确会有菩萨或者会有这个天官呢来接你，有时候是对你特别尊敬，看到你他们都认识你，因为天上都关注人间的事情了嘛。
明
白了吗？
明白。
像岳飞，这种人，他上去，他就有天官有护法神来接他的嘛。身上会冒出毫光出来，那种金光啊。对不对啊？这种就是英雄，民族英雄的话，在天上也是受到别人尊敬的呀。
那是否呢？你像岳飞，那观地菩萨如果跟岳飞有缘的话，岳飞走的时候，观地菩萨就来接他了，是这样理解吗？跟他有缘的
护法神吧。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啊。像这种我也不能乱讲，反正就是说跟他岳飞，比方说他过去在人间拜哪位神的，因为过去部队军队里的人也是拜神的嘛。他们拜哪个神，哪个神就会来接他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您不是在那个今年悉尼法会开始2018年说过吗？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很容易突然直接破裂，我们除了每天念解结咒，以及在客厅中放一朵花，还有别的方法化解吗？师傅，
我上次已经讲了，出门就要念，出门就要跟观世音菩萨请安呀，锁门的时候头要点三下呀。给观世音菩萨
三鞠躬。这个问题，锁门的时候点三下，是他边点着边说，还是点完了再说呢？这个问题
都可以啊。锁门的时候就可以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保佑我出门平安，就是这样。
明白了。那师傅，您刚才说的这个他们说客厅当中放一朵花，有的同学问放富贵竹可以吗？
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只要有植物也有生命的呀。是有，
明白了。
但是它只是属于五蕴之外的呀，不是五蕴之内。所以它，所以它如果就是死了活了，它这个感觉和感受跟那个五蕴之内的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。
明白了。那师傅，今年属火，有的人命中缺火，那就是对他有利。那如果这个人命中缺火的话，又遇到关节，遇到369，那今年属火的话，对他又补火，对他的369化解有作用吗？
不是属火，今年如果按照人家算命的来看呢，是属土的，但是呢，天象是属火，天象。所以呢，天象属火的人呢，就是非常，比方说我们信佛的人啦，拜神啦，或者拜菩萨的人啦，他就是属火的。
明白了。 嗯，谢谢师傅的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那今那你说，就是说你刚才说的人，就是开始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容易突然之间破裂，要念解结咒，要放花，是不是今年要加强人儒这方面？师傅，
对啊，就是要人儒啊，必须要人儒。今后将来这个社会越不能人儒的人越活不下去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啊，
嗯嗯，
你看菩萨为什么说末法时期很多人不能活啊？气量越来越小啊，勾心斗角啊，气死了，生癌症的啦，乱吃乱喝啦，这种乱象丛生啊，这个人怎么活啊？明白了吗？
嗯，是。
你看现在一个老妈妈随随便便被人家骗掉多少钱，她气都气死了。
嗯嗯，那时候她被人家骗掉是因果还是就是说是自己不开智慧就。人家
都会，因果可能是有个结，但是呢，被人家骗掉呢，是他的贪心。嗯、
哦、
啊。不贪的话，怎么会被人家骗呢？就是骗的，都是贪心才会被人家骗的。
师傅，他这个贪心就是造心业，接着就把这个果出来了，骗掉钱了，是这样理解吗？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种很正常的理解。
哦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那你说今年，你说今年是心灵年，那你说内心的运作和往年有何不同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有啊，心灵年就是靠心来做事情的呀。
嗯嗯嗯。
过去嘛，靠行动呀。有的嘛是勤奋年，勤奋年嘛，只要你去做就能成功。心灵年是不是你做了就能成功？你要好好的用心去做。对不对啊？啊，不一样的、
哦，
用心做和勤奋不是一个概念的，啊，一个是巧干，啊，一个是、啊、蛮干，啊，都是干、
嗯，
都是干活。那你说有的时候你就会碰到很多钉子，所以像今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你对人家真心，人家就帮到你；你对人家不真心，就帮不到你，对不对啊？
哦，明白。嗯嗯，诚心待人。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您说要注意心脏骨骼，记住腰部和肺部。那说是注意心脏，怎么从心脏方面去注意呢？师傅有什么样的妙法吗？师傅，
心脏方面很简单了。心脏首先呢要平静呀、啊
嗯，
心要平呀、啊
嗯，
对不对呀、啊？意要明呀、啊。所以你这个心脏好的人，他这个人不嗔啊，不恨啊，不怒啊。
嗯嗯，
对不对啊？你一生气嘛，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呀。你看看过去很多人嘛，就是气死嘛，就是心脏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。
你不信？你开一个车，你突然之间急刹车，一会儿开得快，一会儿开得慢，你一个车的那个主机这个引擎马上坏掉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您说再说一下那个肺部吧，也说注意肺部有什么样的妙法？
肺部嘛，主要是空气啊，
空气
啊，空气要注意。所以有时候还有嘛，就是自己呢，不要抽，跟着人家吸二手烟啦，啊，然后呢，
对，
人家说胸怀宽大，那也是对肺部有关系的呀。你一个人气了之后，你的肺窝量会缩小啊。
嗯，对，是的。
啊，气的肺气炸了，你没听到过啊？
啊，是，我的肺都气炸了。
对了，就是肺，如果你不能容量很大的话，你肺就气炸掉了。
对。
啊，就是这样。
那师傅，您说说这个腰部吗？也说注意腰部有什么样的妙法呢？这个
腰部保暖啊，最重要。腰部要保暖。
腰部保暖。
因为腰部这地方属阴的呀。
哦，要做上下热敷，是这样吗？
所以你看腰不好就是要热敷呀。所以你看很多女孩子为了漂亮把腰露在外面，你去看看晚年个个都是腰直不起来的人。那些老太太腰直不起来都是年轻人这时候这样的，不爱护腰呀。 谁要
明白了。那看脊柱呢？是不是在讲脊柱？
脊柱的话，它主一个整个人的身体的，它每一根脊柱就是每一根神经的导向，它就像一根电线杆的，每一个电路出去都是指挥着你身体上每个部位的，所以你每一个脊柱都要保护好，所以嘛睡觉要睡得好，睡觉嘛一板床要硬一点， 你们知道你睡惯硬床的话，你再睡软床你会觉得很不舒服的啊。所以为什么过去叫法师啊庙里都是睡硬的，硬的话可以帮助你骨头啊拉直啊，你软的话你说骨头全部软的弯的，你以后所以很多人睡了软床爬起来爬都爬不起来，腰都酸痛，因为他一个晚上腰整个就齁在这个席梦思里边的，明白了吗？
席梦思，席梦思。
这样的话你这个腰就不行了，你要直的要直起来，所以这个腰呢要保暖，这个脊柱呢要经常敲敲啊。过去人家说过去你去看啊那种武林高手对不对啊，你看他帮你加气也好，帮你比方说你中了人家的毒了，你看这个师傅在后面帮你后背砰砰砰弄几下，你知道弄哪里不啦？
弄哪里啊？
弄边上都没用的，就是推你脊柱啊。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
推你脊柱啊，把你们脊柱里边的浊气推出去啊，毒气推出去啊，排出去啊，全部都是脊柱啊。
哦啊、明白了。
你看你脊柱边上什么的、哎、比方脊柱边那么就是排骨啊，就肉啊，有什么用啊，这是肉有什么用啊、
对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
脊柱叫锁骨啊，锁就是像锁一样的呀，你要把它打开啊，打开嘛就是钥匙，钥匙把锁打开呀，所以你这就通了呀、人家推拿嘛就是推你锁骨呀，推你这个后面的脊柱呀。
对对对对对，
哪几个脊柱，第几椎代表着你的肝，第几椎代表你的肺，第几椎代表你的心脏，对不对啊？你的颈椎坏了，为什么颈椎很多人坏了人就瘫痪了啦？
哎，是，现在得颈椎病的很多啊，这个颈椎怎么去
治？颈椎，而且你腰都会直不起来。颈椎不好
啊，对呀、啊，
颈椎嘛就是看东西呀、啊，看东西看太多呀，每个人都是低头一族呀。
是，
你看啊，看到后来嘛，看到后来嘛，脑浆都看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不行的，
哎、
不行的。
对对对，那是这现在低头一族确实是越来越多、
太厉害了，大家没有无时不刻都在看呢。这个手机现在。这个手机现在简直就是你一个对外的窗口，这个窗口嘛，你也不能老把窗户打开的呀，下雨刮风怎么办呢、
明白了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那你请问师傅啊，如何理解您开示这个佛性不要被智慧埋没，佛性不要被智慧埋没，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师傅？
佛性不要被智慧埋没，就是人有小智小慧呀、小智小慧以为自己很聪明了，好了，最后的佛性这么大的智慧这么大的般若被他埋没遮住了呀，因为你感觉、
明白了明白了、
这个明白了不啦？这一讲嘛你就
明白了明白了。那师傅您再解释一句话，您说过一句话，我们学佛后法身会无限，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？这句话
法身无限嘛，你现在留的声音是不是法身啦？你听、人家问的问题，人家你是不是叫法身啦？
是这样。明白了明白了。那师傅最后一个问题，同修发现自己在做不同的功德的时候，做有些功德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到好梦，但是呢做有些功德的时候呢就做不到好梦，就是那请问是不是容易做好梦的地方他应该加强呢？比如有人放生就容易做到好梦，他打不是呢就梦不到，那是不是他是做加强放生呢？这个问题师傅。
至少放生他没有漏，他一定是渡人当中有漏了，所以他才做不到好梦的，不圆满呀。
哦，不圆满
啊，不圆满并不代表不能做啊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达不到100分，你可以得90分也很好，是这样吗？理解吗？师傅，
得90分的话，你不叫不圆满了呀？不圆满嘛，你就不一定做得到梦了呀。
明白了明白了。好的好的。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，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再见。师傅感恩您。
喂你好。
喂你好师傅。喂师傅您好。师傅稍等一下，保师傅。师傅弟子给您请安，请师傅慈悲解几个梦，还有几个现实中的问题，感恩师傅。就是第一个
是同修想问，把头发都剃光了，会不会应掉出家的缘分？感恩师傅。
神经病啊！不出家，不出家，头把他剃光干嘛啦？
同修问的。
是男的女的？
女的。
女的嘛，脑子有问题了呀，要进医院了，送到医院去了。
哦，对不起，师傅。
要么就出家，不出家你去剃掉干嘛？对不对呀？
哦，好，嗯，
这不是有问题啊？你看看那个神经病把自己头发乱剪，剪完了人家跑到马路上去，人家一看他，哦哟，神经病来了。学佛是智慧，不是说你今天剃短了，啊。你就会学佛了，那只是个形式，要心里要出家，所以我们说有的人生出家心不出家，很多法师修的不好叫生出家心不出家，像我们很多居士啊修的好的叫啊生没出家心出家，不可以啊。
嗯，可以可以
啊，脑子有问题。
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蛮好好的一个脸，弄得来怪怪的，你说这算好不啦？这脑子有问题啊。长得漂漂亮亮那个女孩子，你又没出家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要就算出家，你剃度的话，你这个脸还是很庄严的嘛。
嗯，好，请问啊，同学，第二个是指关节皮肤比其他皮肤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
指关节，比皮肤黑有两种可能啊。
对、
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经常血脉不和，到了这个地方血就凝固。血凝固的地方颜色就偏深啊。
哦，那黑听得懂，黑眼圈是不是也是师傅？
也会有啊。还有一种嘛，生出来就黑的话，为什么妈妈怀孕的时候为了保胎呀、吃中药吃的太多呀？
哦，
就是那个药是黑的呀，孩子当然皮肤受到影响了，在里边，在妈妈肚子里，在成长过程当中皮肤会黑的呀。嗯。
嗯，明白了。感恩师父。就是普贤菩萨十大行愿里，就是我们在家居士可以许吗？有同学把第十行愿普皆回向改成上报四重恩了，因为师父以前开示过第十行愿是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在家居士这样做如理如法吗？感恩师父开示。
也没什么不如理不如法，你做得到你就许，做不到你许这种大愿就叫撒谎，就叫不圆满。
嗯，
做不到的事情你许出来你做不到，那你算不算撒谎了？
对，打妄语
啊，打妄语了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人家地藏王菩萨就是在地狱里边呐，他去救人呐，整个都在下面呐，在救人呐。
嗯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，脚踏实地
啊。
还有念消灾的时候特别累是什么原因？是因为最近有劫吗？
两种情况都可能，因为一念到消灾吉祥神咒的时候，你就想到这些灾难，想到即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你心就会很累。还有一种，念消灾的时候，消灾的时候的确会人会比较疲倦的。
嗯，好，那就是多念大悲咒，提前多念大悲咒再念消灾，对吗？
对，
师父。
对。
嗯，好，感恩师父。同修现在是住单位的宿舍，和另外一个房间就是窗户和窗帘隔开。同修起得早，上完香后能不能刚开台灯念经？怕早亮打扰室友，让他起烦恼心。
我觉得没什么，你可以到外面去啊，天亮的话到外面去可以啊。如果真的不影响嘛，人家无所谓，你当然可以啊。可以、可以在这里是请在那个宿舍里也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只要不影响人家就可以。嗯，
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同修两次梦到鞋子找不到是什么意思呢？师父，
鞋子找不到吗？要当心了。鞋子找不到要当心啊，当心被人家穿小鞋呀、
啊。让他好好听录音。好，感恩师父。在设佛台尾声全体同修可以发心为师父助念三遍大悲咒吗？可以要
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就是在设佛台要结束的时候，全体同修可发心为师父助念三遍大悲咒吗？
可以是可以的，念一遍吧，念一遍
念一遍。 感恩师父。
意思意思就可以，师父这个人很随缘的，好吧。
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师父太谦虚了，多谢师父。可要求设佛台主人当众，当众师兄面跟菩萨说自己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台长师父和师兄们背吗？
可以呀、啊，这个可以。
嗯。嗯，对不起师父。
这个
同学们。
其实这是一个好事情，也用不着讲那么多呢，其实这些都无所谓、
嗯、
明白吗？
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师父就是有个同修做梦，梦到师父身边的一位比丘尼在梦里送了同修一个觉字，请师父能否开示一下这个觉字，觉悟的觉。
啊，给你个觉字是吧？
对对、
啊、
感恩师父。
他送给你一个觉字啊？
对，他就说了一个觉字，觉悟的觉、
啊、那就是共勉了，叫你觉悟啊，叫你想开啊，他可能上辈子跟你有点缘分呢。
嗯， 嗯，感恩法师，感恩师父，知道了，好好开。嗯，有个同修2014年拜师开始修法门，给他的老公生了将近3000多张小房子，在生到1000多的时候，梦见他的妻子和他卖萝卜，有红的绿的非常新鲜，还梦见在摘梨还有核桃，升到3000多张以后再就没梦见，请师父慈悲解梦。同修过世的老公现在处境应该是如何呢？
他睡觉之前是问了他老公在哪里啊？
他升，他就是给他的过世的老公烧小房子，烧到1000多的时候就梦见卖非常新鲜的。
不是、啊这个升到1000多不是这个意思、你睡觉之前有没有问过菩萨我老公在哪里呀、或者问过这种类似的没有？
我这个不清楚他问没问，他应该问了
的。这个果有应该有结果了呀，至少说不错的呀，有这个有这个水果就是一个果味呀，应该蛮好的。嗯，
好，我回去再问一问他。
嗯，
对不起师父。嗯，那个同修同修师兄们去参加法会，同修去送他们，排好队，同修在前面领队，去的路上就走散了，发现师兄们走另外一条路，同修追过去，有人拦着他，同修告诉拦着他的人说，我送他们去参加法会，他们让同修就过去了，过去的时候需要翻过一个窗户框，过去之后发现鞋掉了，同修就回去找鞋，在众多鞋子当中没有找到他的鞋，找到一双相似的鞋子，鞋码大概是40的鞋，然后梦境就醒了。请问师父，同修参加法会是不是有阻碍呢？
应该没有，鞋的话、鞋的话只跟别人要会发生一些口角吧。
嗯，刚才别人说过、
他最近一个礼拜当中一定会跟人家争吵的，克制、学会克制。
那个请菩萨师父加持，他们能顺利去参加师父的法会，感恩师父。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还有就是同修梦见自己和 A 同修一起跟师父聚餐，师父看到自己穿着的裙子不太高兴，看见 A 同修很高兴， A 同修穿着金色的衣服，好像袈裟，头发很短，差不多剃光头了，A 同修裹着金色的衣服想脱下来，然后一位法师跟 A 同修说不要脱， A 同修说没事，只是裹着，脱了就脱了吧，同修也劝 A 同修不要脱， A 同修还是脱了，请师父慈悲解梦。
师父看见两个人，一个看见他穿的衣服不开心，还有一个嘛比较好。
对，
很简单了，就看穿裙子嘛就是不尊敬呀。看看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学佛的这个弟子全部都是穿长裤的。
是的是的，
哪有一个穿裙子 的像什么玩意啊，你说说看，你在磕头这个裙子你说多不好啊。
是是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露腿露胳膊都不好的，不是太好的，不尊敬的、你说说看、你要说尊敬的话，你说人家客人到你家里来，你穿个短裤背心，你说你尊敬人家客人们啦？
不尊敬。
好啦，这还不懂啊，穿到马路上更好看。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，我让他好好听录音，我回去提醒他。
好，
感恩师父，对不起师父。同修如果不照镜子或看自己的照片， 不记得自己的样子，请问师傅这个现象正常吗？
正常，没有几个人能记得自己的样子的、
啊、
因为人的眼睛长在自己这里是看别人的，几个看得到自己的、
嗯、
有时候照着镜子都不知道镜子里是谁呢。
是的是的、对不起师傅。
只有那些自以为长得很好看的天天照镜子美得不得了，对不对呀、啊、
对不起师傅、对不起师傅，感恩师傅。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，感恩师傅，祝师傅法体安康，长久住世，感恩师傅，把你的业障自己背，让师傅背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，感恩师傅，师傅。
好孩子啊，刚刚那个孩子讲话声音一听就是很好的孩子。喂，你好。喂。
喂。
你好。
喂，师傅。
你好。
喂，
讲啊！
你好，师傅，
请讲。嗯，
对不起，师傅。
啊。喂。
喂，师傅。
讲啊。
哎，师傅你好。
嗯。
啊，对不起，师傅请、啊。
谢谢。
哦，师傅。
啊。
嗯，对不起，向您忏悔，师傅。
嗯、
对不起，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。
嗯。呵呵。好好忏悔啦。
过去。
不忏悔的话，不忏悔的话，在你心里以后会越来越大的，这种恶业会越来越大的，它会有利息的，听不懂啊？
嗯，是的，师傅，我觉得就是现在还有那种抑郁症啊，就有时候做梦就很不开心，然后我这段时间正在请假，就是念小房子嘛，但是有时候还会就很不开心的那
种。嗯，很不开心啊。
嗯，对，
很不开心，
就感觉就是头就一直都在痛，
肯定会痛的。嗯，脑子不好，我跟你说，
对，就是
脱不了小我，
就是
脱不了小我嘛。一个人自私自利，且脱不了小我，那这个就是自利，那就是有业障。嗯，
嗯，是，我也觉得很自私，有时候。我总是想着就是先把自己念好，念好之后然后再去帮助别人，就是总就是一直都这样求菩萨的。
嗯，执着啊，人的毛病是执着，明白了吗？嗯
嗯，是的，我很执着，是的，执着
非常不好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
你就请师父讲弟子几句，讲我几句，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毛病，师傅，我想让你给我开示一下。
开示有什么好开示的？自己都知道毛病，自己不知道改的。改啊，改毛病不容易的，跟你说，没什么好话好讲的。自己一辈子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最后就是错的。
是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就弟子的，就是，你今天不是不看图腾吗？就想问你，我的小房子就是大概一共要念多少？我就想，因为那个图腾电话就很难打嘛，你能大概的说一下，我就往一波一波有，心里面有个数。
一直念了，有的念了，念到死了，你说念多少啊？一波一波，十几张，一波一波念，七张，一波一波念、都可以。
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师傅。
好了。
哎，师傅还有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啊，就是我就想换工作，我想那个就是五月份辞职嘛，就参加完那个法会之后就辞职，然后回家，然后想换工作，你觉得可以吗？
换啊，自己换啊，好好求菩萨，只要对弘法有利的，菩萨都会帮助的。好了。
嗯。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师傅。
嗯。
请师傅加持弟子，让弟子开智慧，师傅，我就不开悟，就加持我，让我开悟，然后让我去帮助很多的人。
好的，帮助别人，先把自己帮助好。明白了吗？
嗯，我也这样想，我想事都多众生啊。
嗯。
师傅，我想问一下你，就是，师傅，你能不能感一下我家菩萨，观音菩萨有没有经常到我家？
你这种人还不开悟呢，菩萨怎么来啊？
嗯，是的。
好好开悟吧，真的自私、只为自己想，不为人家想的人，菩萨怎么来啊？ 情，你要完全为别人想了，菩萨天天来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
了。好了好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好。
嗯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再见。
感恩师傅。
喂，你好。
哎，喂，等一下，师傅。
嗯。
哎，师傅你好。
你好。
您弟子给您请安了。
谢谢。
师傅啊，刚才呢打电话之前呢，弟子给您读七遍大悲咒，不知道您能不能收到这个能量。
哦，你念了七遍大悲咒啊？
是师傅。
哎呦，我就是在几分钟之前，突然之间觉得浑身有力量。哎呀，哎呀，
感
谢你
念
的，哎呀，
七遍给您，
厉害厉害厉害，哎呀。
然后呢，刚才打电话之前求菩萨，是说请菩萨慈悲加持师傅，不让师傅那么累。然后给师傅读了七遍大悲咒，不知道能量过没过去，不知道，所以就问一下师傅。
怪不得一下子刚刚要睡觉，现在哎呀，精神可好了。
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师傅啊，今天弟子有三个梦境，帮同修问一下，请师傅慈悲开示。
嗯，讲吧，讲吧。
啊，同修女儿最近呢去了几次博物馆，后来就开始睡眠不好，晚上呢还有点怕怕的。于是同修晚上求菩萨，早上梦见一棵很大的树，女儿头像被挂在上面，他跳上去把它取下来，一看不是他女儿。这时他看见他女儿抱着自己的宝宝在旁边，他一把把那个宝宝抱在怀里，对女儿说，你旁边有魔。这时候呢，旁边出现了一个西人模样的老人，他女儿对老人说，别人都要只要2万，你要10万，给你吧。然后他们就抱着赶紧宝宝离开了。他许愿了4张小房子，师傅。
嗯，灵性啊，灵性要小房子还不知道啊？
啊啊啊！他就想问，就是说40张够吗？可以吗？
40张先念吧，试试看吧。
嗯嗯，而且就是师傅说了，真的是不能去什么博物馆呐、那些地方，那这些地方真的是，哎呀，很那什么的，阴气特别重。上一次我母亲
博物馆里边全是鬼呀、我。
对对对。
我那个时候，哎呀，师傅那个时候。功能刚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人陪人家去参观了一次。我看边上这一个那一个，躲躲闪闪的，哎呀，
哎呀，是
全是鬼，要了命了。
是，而且呢，上一次我母亲呢，就是跟着他们一些人就举行那什么，就是旅游嘛，就是说去了一个博物馆，我妈还没进去，我妈就感觉到，哎呦，浑身鸡皮疙瘩，然后我妈就说，你们进去吧，我在外面读经，我妈就没有进去，她就在外面读经。
根本不能进去的，进去出来之后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不能讲的，有些事。
是，是的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那请师傅再帮同修解另一个梦，是梦见同修在早上醒来之前梦见了有两个数字，一个是30%，一个是70%。一个男的过来拿掉了70%，说这70%是不好的，全部没有了，剩下的30%都是好的，放心吧，请师傅解梦。
消业障呀。
哦，消业障。
嗯，拿掉70不一定全部拿掉。
哦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感恩师傅。那师傅最后一个梦境了，是那个弟子呢，是以那个我的，就是说以我为主视角来读。感恩师傅，就是说梦见自己和一位女同修在一起学习师傅的佛言佛语。同修想出去走走。我们来到了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此时天黑了，人很多，我不想再往前走了，尤其看到前方有好多好像有人闹事，但同修不以为然。正当我自己想往另一个方向走时，看到这位同修很有正义感的冲过去要替人解危，当时画面很混乱。当我目光再找到同修时，他正被一个男子全身穿白色的，又瘦又矮小，狠狠地一拳打下去，女同修当场撞到墙上，然后就昏迷了。我吓坏了，赶快跑过去，尤其是那个男子，还把她抱起来。我很担心，不知道他又要对同修做什么。 后来那个男子很粗暴地把师兄丢在一旁的椅子上，当时师兄的身体好像很轻，完全失去意识。我很担心，不知道他还有没有生命的迹象，然后我就请师傅慈悲解闷。
这个女的身上有灵性啊，这还不知道。
哦。那师傅，一般这种情况需要读多少张小房子呀？像
这种情况，我就跟你明显的讲吧。那个男的，那个男的把他抱起来，这么往上面一堆，很粗暴。其实他在现实当中，这个女的就会生病啊，就会觉得骨头摔一下，其实就这个灵性搞他呀。
可
是你看不见呀，你看不见而已。
是是是是。是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请师傅上场，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，请稍等。
Hello， 师傅你好。
你好。
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弟子没有问题，请师傅保重好身体。
好好
好。师傅再见。
啊，再见再见。
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
啊，再见再见。你看他多厉害，他还让他啊这个秘书还要。得到一些加持，你看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节目就到。